书接上文，黄天霸处境极其不妙，在这危难关头，天军一发的时候，陈大刀陈长年守备领着军队到了，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。黄天霸的一高兴，眼睛一亮，哎，反倒不累了，用手一指这关生，他就是关生，意思是说他就是罪魁祸首。好嘞，交给我了，弟兄们，给我冲，一个不剩，全给我逮活的，快放下武器投降啊！这军队就冲上去了，带头的陈长年、黄天霸，后头抓差办案的官人，再加上军队，人数再众多，您别忘了邪不侵正啊！这些贼匪一看麻了爪了，有的乖乖的放下刀枪，扑通跪下了，高高举起双手，我投降，我投降，我没动。有的人还说，不关我的事儿，我为吃口饭，迫不得已。先将靠边，跪了，看看枪，跪了，跪了。有军兵拿绳，见一个捆一个，见一个捆一个，全给捆上了。当然人他不一样，有的负隅顽抗，当场被击毙，那还好得了，这下打乱了套了。等打了将近半个小时左右，一切平定，恢复正常，大部分人都举手投降了，索性没人放火，因此呢，避免了许多损失和伤亡。陈长年、黄天霸领着人进了大厅，居中而坐，就问手下的人：“把关生抓住没有？”“哎呀，不知道跑哪去了，混乱之中找不着了。”“啊，给我找！挖地三尺也得把他逮住，他是至关重要的。”刚说到这，王仁、王毅气喘吁吁，兴高采烈，拎着刀从外头进来了。黄帮办，陈德来呀，逮住了，他逮住了。几个人激动的都站起来了。再看军兵们是拳打脚踢，拖进一个人来。这人往地上一趴，也是大口大口喘粗气，低着脑袋。陈大刀就问：“在哪逮住的？”说起来可笑，他跑到郊外有个大粪池子，他跳到粪坑里去了。陈大人一皱眉：“我说这怎么臭的？我还心思你放屁了，屁哪能有这么浓味呢？这粪坑把它捞出来的，这还拿水浇了几下，不浇简直呛死个人。”陈大刀用宝剑挑着他的下巴壳，这宝剑平拖着，抬起刀来。你不叫关生关的胆儿吗？那大胆哪儿去了你啊？我看你好像个落汤鸡，他妈的了，咣咣又踹了两脚。黄天霸赶紧拦住：“别别，行行，算了算了，要活的把他压起，严加看管。”接着又拖上一个人来，这家伙进门就磕头啊，好像鸡千岁米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哎呀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，不关我的事儿，我是当奴才的，主子叫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。”“你是谁？”“我姓严呢。”“姓严？哦，我听说了，有个严三片，是你不？”“严三片嘛，你是这的总管。”“呵呵，一点都不假。”“最坏狗屎的奴才，狗仗人势，压下去。”总之为首的主犯大大小小24个全逮住，当然呢，这24个人大部分都受了伤了，有的胳膊折了，有的腿断了，有的肋叉子折了，有的脸都没有模样了，但是都活着。那么老多人都能压到江都县去吗？不可能。因此陈德刀跟黄天霸一商，黄天霸说：“这样吧，大人交代的清楚，这主要的犯人必须压到县里审讯，其他的人暂时看管起来， 你知道他怎么回事？一个也不能释放。哎，黄帮子，我看这样吧，咱俩分工，你押着人回县城，我领着军队在这镇守着，这帮小子交给我了，一个也跑不了。如果师的人需要的话，叫谁就提谁。哎，好嘞。天早就亮了，人们都忘记黑天白天了，也忘记饿了，也忘记渴了，这阵想起饿来了，草草的吃了口饭。黄天霸说，这样的，我现在就启程备车，带着王仁王义，带着所有的人，还有100军兵，各拿刀枪和弓箭，把车准备好了，把这些主要的犯人架到车上，人们是轮流看守着，如临大敌一般的押往江都县。翻回头再说狮子人，狮子人回到县里头趴了两天都没起来，那家将给削的浑身是伤啊！回来了一放心，精神头往下一撤，疼痛难忍，但是他是官身不能自由啊，这么多的事情需要他处理啊。头一天回来，等到第二天下午，黄天霸就回来了，有人到里边一送信儿，好，传点升堂，外边准备好了，使得人马上升堂。黄天霸大步流星来到上面，向大哥一五一十做了禀告，好啊，功德圆满呐、啊，大哥，战乱之中难免伤亡啊，人死了可也不少，哎呀，咱们但能容人且容人，但是实在避免不了的也没有办法呀，好吧，这个咱就不要计较了，来人，把官生给我带上来。官生被带上来了，官的胆儿啊变成官小胆儿了，头都抬不起来，但是这小子有老猪腰子，你问什么他不说话，耍老猫肉，两旁人连跺脚再甩鞭子，说大人问话，说他就不言语。为什么耍老猫肉？这官生这小子心可挺细呀、啊，他自己做的什么事他不清楚吗？他知道这事要坐实了，自己肯定是死了，哎，只有不承认，但是不承认呢，他非得收拾我不可，又得吃眼前亏。我现在就不言语，没有我的口供，你就坐实不下来。利用这个机会，经理我爹、我叔叔都得替我打扁运动啊！要不二老在那打扁着，我这全招了，想救我也救不了了。哎，这家伙有主意。就这么说吧，大人问了将近两个时辰，他也受了点皮肉之苦，就是不知道，一个字不说，问什么都不了脑袋。大人看出来了，哦，明白了，你抱着侥幸心理，有人救你是不是？好，今儿个不说，我看你明天说不说，压下去，打入死牢，严加看管，其他的人都招了。尤其那严三片为了立功赎罪，一股脑全端出来了，抢了谁家的币，怎么抢的，经过霸了谁家的女人，这女人叫什么名，现在压在什么地方，谁谁谁上了吊了，谁谁谁投了井了，谁谁谁男人被打死了。严三片这一说不要紧，光那记录的纸摞起来能有两寸高，那真是罪行累累啊。最后大人问严三片，你很好，人呢就这样，知错必改乃为俊杰，但是你犯了罪了，没办法，可以减轻处置，不过我担心方才你所供都属实吗？大人呢，完全属实啊，我要胡说八道您加倍处分，我要把他叫来当庭对质，你敢吗？敢。但是大人，你得开脱我的死罪。 他呀也该判死刑，这小子死几个来回都应该的。大人说行，画供，画了供，把他也押下去。其他的人大部分都要立功，纷纷揭发官生的罪行，一直审的长了灯了，这才结束。大人一挥手退了堂了，回到书房里头休息。黄天霸等人来到屋里，天霸就问大哥，我真替你着急啊，你怎么火爆的脾气，歇好了再审不也一样吗？他又飞不了跑不了。天霸呀，这种事不能拖他呀，别忘了古训，夜长梦多迟则生变，再说我完全支持得住。那就好，大哥，现在首个大老爷还在关家铺呢，听您的信儿，什么时候把军队撤回来，您还需要哪方面的证据，他随时在那准备。好好，先叫他在那休息几天吧。书说简短，十天之内施大人什么也没干，专门审问官家一案，把告状的人苦主都找来，挨件挨件的核实，最后核实的八九不离十了，施大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啊。咱们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凡是涉及案件的人一个也没跑掉，全逮来了，那么重的跟轻的分门别类，大人心里头也做到有数了，心说这官家铺这是个大贼窝子，就是贼呀、啊。这一端掉了，江都县能稳定数年呐、啊！消息传出，老百姓是奔走相告，好清官，好清官呐、啊！没想到施大人文武兼备啊，可替我们办了大事儿了。你想，九皇七珠一案，再加上端掉这大黑腰，老百姓能不高兴吗？但是这么大的案子，他无权处置，因为老官家跟一般人他不一样，所以他赶紧备下公事呈报刑部，由刑部亲自批。另外他写了封家书，派专人送到北京，让他爹给他拖着点，把这事他全说了，求父亲在北京给他拖着点，没后台不行。咱们再说，又过去一个月，消息传来，官生罪魁祸首是就地出斩，不用等秋后了，现在斩立决。严三片虽然是罪行累累，但有立功表现，从轻惩处，着发放5000里到黑龙江，永不准回家乡。那还用问吗？那阵那黑龙江那是不毛之地，人到那儿没有回来的。严三片有个什么结果咱不必细说了，其他的有不少从犯，有判20年徒刑的，有判15年的，有判10年的，有判打一顿板子释放的，分门别类。石大人接着刑部的批示之后，马上行动，是雷厉风行。在出斩官生的时候，哎呦，万人空巷都来看热闹。等那鬼头刀咔嚓棒一落，狗头落下来，老百姓是鼓掌称快，好清官，杀得好，杀得好。老百姓是奔走相告，老官家的事是告一段落。守备大人陈德刀率着军队撤回，那老官家的财产抢来的还给人家，其他的属于赃物没收，冲到国库，该释放的人全部释放，苦主该领人的领人，人死去的合理的赔偿，总之件件事情落实的相当得体呀。这事儿过去之后，施大人长出一口气，兴奋的晚上睡不着觉，跟黄天霸唠起来没完。后来才了解到黄天霸只身入虎穴学习官家铺， 石大人点了点头，我兄弟你真行。哎呀，我也犯大胆，你也犯大胆啊，咱俩一文一武多玄乎，我叫人家打个半死，你要不救我，我早死多时了，你要没有援兵我看也够呛。嘿，大哥，吃咱这碗饭的有不担风险的吗？像那些贪官行，就在屋里头坐着，就知搂银子，什么风险也没有。咱们要认真给百姓办事，肯定得担风险。天霸说的对，对极了，今后咱哥们还得照这样办下去。
是是是是，
从明天开始放假两天，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。
那感情好，真累得够呛，始终没缓过乏来。
哎，弟兄正在屋里的唠吵，道士的进来。
黄老爷，外边来个疯子。
疯子？怎么疯？
口吐狂言，不说人话，脑瓜不大，嗓子贼尖。说什么呢？这是知县衙门吗？
我们说是。
这有没有个姓黄的？叫黄天霸，绰号小黄老。这词儿我们从来没听说过。我们说你是不是问这个黄天霸黄帮办？他说我不懂得什么帮办不帮办，我就知道有没有一个黄天霸。我们说有啊。他说你告诉我去，叫黄天霸，大门挑红灯，二门挂彩灯，两廊洞月红毡铺地，吹吹打打前来接我，哄得我高了兴了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如果我要挑了礼不高兴，他的小命就在我手心里攥着，连石大人他也休想为官。咱也不知他的底细，也没敢动他，现在招惹的不少人在那看热闹，衙门门口太乱了。哥俩就赢，黄天霸什么脾气，腾就站起来。哥，我看看去，要是疯子我把他立居所带，莫非是官生的余党跑这挑衅来了。黄天霸就站起来了，大步流星来到衙署的正门。好家伙，一看围观的百姓能有二三百，指手画脚，脸上都带着笑容。再看衙门前头的台阶下站着个小个，骨瘦如柴，皮包着骨啊，头上戴着甩的嘎的青皂帽，旁边还有一个英雄球，周身穿青，遍体挂皂，啰里啰嗦，一点也不干净利索，蹬着一双的打包头打后跟的靴子，这靴子少说也穿了五年了，挎着个兜子鼓鼓囊囊叮当直响，也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玩意儿。最可笑的，身后背着一把小片刀，就是小片刀上秤称一称也不到一斤沉，看出来那刀都长了锈了，都还在后头背着呢。再往脸上看，这五官都左在一块儿，小斗鸡眉，小耗子眼儿，小鹰钩鼻子，小薄嘴片，小芝麻粒的牙，小锥子大的耳朵，都小在一块儿，不注意分不出五官来。多多少少有几根稀不楞登的黄胡，别看长得这么难看，俩眼倍儿亮，闪着寒光。本来黄天霸满肚子都是气，以为不是好人呢，等结果这么一看，哎呀，我赵大哥，是你呀，你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小弟应接来迟，大面请罪。赵大哥你好啊。黄天霸是一躬扫地。再看来人正在这咋呼呢，没完，再不迎接我一怒之间冲进去，不睁眼的小耗子啪啪都摔死，我要大闹江都县，会斗小黄狼小哎，我这不老兄弟吗？哎呦，我的老兄弟，你想死哥哥嘞。兄弟免礼平身，免礼平身。兄弟，
哥哥有病叫赵半疯，动不动就发疯，你别计较啊。赵大哥你爱诙谐。
我说怎么几年不见了你一点没改， 相反加重了。
是啊，我没说有病越来越重吗？兄弟，
听说你出息了，在江都县当着帮办大人了。
哎，
这算个景儿，迟早有一天你都能飞黄腾达。别忘了这句话，鸟虽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。哥哥，我闻着发来求兄弟你来了，你也赏碗饭吃吧，哥哥跟着你也借点光。
赵大哥，那我凶开心是不是？
凭您的能量，我几个黄天霸也赶不上您呢。别开玩笑了，醒醒，大人还不放心，跟我到里边见过大人。
别
见大人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最烦的就这些当官的，穷酸臭美烂，没几块好饼。
赵大哥嘴下留德，施大人与众不同啊！
走吧走吧，跟我到里边。各位散散散散，我这哥哥喝多了有点冒猫啊，大家不要见怪，散散散散。把围观的老百姓遣散了，拉着这姓赵的走进班房，可没到书房。为什么呢？黄天霸留个心眼儿，他知道来的这位赵大哥嘴没把门的，什么都说，胡说八道，万一把蒙兄给气着伤着，反为不美。到班房呢，先跟他交交笔，让他避免这些毛病。所以哥俩进了屋之后了，有人泡了壶浓茶，黄天霸把椅子拉得挺近，非常亲热的问他，赵大哥这几年混得怎么样？
哎，拾不起个来了，真的，吃这顿没那顿，
又来了又来了，你还能吃不上饭？真的，江湖不好闯了，难呐，你是知道的，江湖之中这些人，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，勾心斗角，互相排斥，难混呐。兄弟，说真的，我真投奔你来的，你真的帮哥哥一把，赏我碗饭吃。
哦，真的、
啊、真的，不就我这么远能找你来吗？
你听谁说的？我在这
儿，嘿，
外边都轰阳洞了，谁说的？自然有人，我不便泄露啊，早晚你就知道了。人家是好心，人家挑着大拇指赞成你，弃暗投明了。你现在不在恶虎村了，你也不占据大龙山了，保了师的人，哥哥替你高兴啊。兄弟啊，故此我不远千里来投，欢迎欢迎。我赵大哥，咱们弟兄在一起，我更有主心骨了。谁不知道你是小诸葛，你是智囊啊，你一肚子全是坏水
呀。还我说你这损我呢，是夸我好呢？
哎呀，我也失口了。您这一肚子全是计谋。
哎呀，这么说还顺耳点，
您这一肚子计谋要用到正道上，将来您就得发迹比我强得多呀。还是那句话，大人不放心，我先领你去见见大人。你我弟兄从今是形影不离。